主，有人献金，有人献儿女，有人献自己，你容让我们被破碎，好叫我们能够带给别人医治。主，你自己也是一个受伤为我们代死的，却是医治我们的那位救主。主，我们真是把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把我们一般同工的奉献，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够在你面前被你悦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今天开始，以下的三个月，我们要讲马太福音，讲马太福音多少呢？讲三章，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跟第七章。我记得以前当我们讲到这个讲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但以理书的预言的时候，弟兄姐妹有好像很好奇，现在觉得讲到马太福音，大概很多人都很熟悉，是不是哈？老朋友，有些时候也能够彼此发现还有没有发现的地方，老夫老妻也会有这样的发现。当你认识而且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掘金矿，不断的有财宝出来。神的话也是如此，盼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有耐心，能够用三个月的时间来看登山宝训的三章圣经。那我们现在要一起起立读马太福音的五章一节到十二节。那等等，第一章我念给各位听，第二章呢从三到九节，还有往后面的，我要请这边念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因为这边说什么原因，好不好？我们看看哪边的声音比较大啊！我先念头一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主，我们再一次侍立在你圣洁的话语面前，一面觉得实在是你清清楚楚、平白直述的把这样天国的教训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中间有很多的地方有难处，有难处来明白，有难处来遵行。求你在这几个月的中间，借着许多不同的讲员，把你的话语一段一段的为我们打开，让它发出亮光来，而也赐给我们有一个能力、有一个智慧、有一个生命，能够来遵行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有没有人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叫做登山宝训？知道的请举手。还不错哈，圣经教会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你们熟不熟啊？熟，有人说熟啊，会不会背？我们三个月，我知道我们的这个灵命塑造委员会哈，他们现在我们教会中间有人是叫做 Bible Quiz， 他们是一帮孩子们，他们学习来背圣经。 但是我们胡宗义弟兄呢，觉得我们这个成年人啊、不能够落后，所以他也要带一个成年人背圣经的啊。那我就不晓得他要带你们读什么圣经啊、背什么圣经，但是我能不能给你们挑战？我们用三个月讲三章的圣经，你三个月能不能背三章圣经？我们当三月把这一段讲完的时候，我们把马太福音七三章我们一起背，好不好？到时候我们点你名字，杨杰就背，好不好？啊，好。那这一段圣经呢，是众所周知的，太容易了解，也太被喜欢了。不信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的所谓的金科玉律，主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哇，这一句话就像我们今天的头一点是宝训的总纲，宝训的重览，整个一句话一言以蔽之。我曾经一个年高德少的一个老人家，他说我真是读到圣经的时候，真的觉得你们的圣经的教导，特别是这几章的圣经，真是像跟我们儒释道非常的类似。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万教合一啊！我一读的时候，你看看我们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喜欢吃披萨，我不请你吃披萨。耶稣基督教导你们己所欲而施于人，你愿意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怎么样对待人，所以更积极。所以你喜欢吃烧，我喜欢吃烧饼油条，我要请你吃烧饼油条。那这个你们基督耶稣简直跟我的这么多年来读书，就真是好，圣经好啊。那有人说这三章的圣经是天国的宪章，是新约的律法啊，旧约的律法到了新约的时候更加的精彩，从外在的遵守到内在的遵守，这是行诸四海皆准，连印度的甘地都极力的赞扬，他说基督这几章里面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基督教的精髓，整部宝训纯真毫无杂质，你赞成不赞成？啊，不赞成的举手，你看没有一个举手啊，我知道。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对这几章的圣经有很大的难处。尼采是恨透了基督徒的信仰，他的基督教的道德是一些虚假教训之最，最糟糕的，是一部奴隶的伦理，它是有毒的，是颓废的，是软弱的，它的成品是帮是人的傻瓜。连 Warren Wiersbe 魏华伦牧师，他不是这样子诋毁神的话，他也说这几章的圣经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教导。如果我们把这几章的圣经当成我们上天堂得救恩之途的话，我们是容易被误导啊！你说你这个牧师怎么这样子讲话呢？这一段的里面，你表面读的时候，你觉得真是金科玉律，让我们来遵行。但是当你仔细思想的时候，你发现说得到也能够知道，但是却做不到，好像是空话一篇，非常的理想。我知道在我们教会的团契小组里面，有人读到这一段，觉得高不可攀，这个理想太高了，只不过谈说说话，说说谈谈而已，没有办法做到。耶稣基督在这几章里面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人的义，就不能得天国。文士跟法利赛人在整个的旧约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文士跟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全守神的律法。到底耶稣基督在这边要求我们什么呢？怎么法利赛人这种最遵守神话语的人都没有办法遵行的，要我们的义要超过他的义呢？所以难怪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说，形容到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是背着一个罪恶的包袱，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不晓得各位刚刚受洗的有没有同感啊？进了耶稣，进了教堂，背着一个圣洁的包袱，那个圣洁的包袱要把你压碎压成粉，
比罪恶的包袱更加的可怕。所以有一些人信了主之后，在教堂里面待了一阵之后，他们就赶快溜走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candidate 候选人哈、啊？希望你不是哈、啊。这几章的圣经今天讲的总论哈、啊，有各派的释经家有不同的见解啊。啊，前几天我们在牧师中间一起来谈的时候，啊，潘牧师说他看过一本书啊，是写过有20种解释这段圣经的方法哈、啊。那我看呢，那个黄子佳院长提到，至少有6种到12种的。那我们试着来看看。所以当你看到马太福音5、6、7、3章的时候，有人说就用寓意跟灵异解啊。不要太照字面解啊，但是呢，如果寓意跟灵异解经呢，你可以把任何的东西都把它变成变形虫一样，你把它剪成什么样子啊，都可以。这个大概不是我们福音派的正统的释经家敢这样子随随便便的随着自己的想象力来解经。那字面解读呢，又字意解读呢，譬如说他耶稣就说不可以发怒，不可以犯奸淫。那你还要什么灵异呢？你就照做就对了，就照做就对了。那基督教曾经有 Anabaptist 的重洗派，他特别强调，一直到现在的巡礼会也是一样，是觉得这一些圣经的里面都是基督徒能做到，否则主耶稣基督不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必要做到。啊，我听了黄子佳院长在这边的幽默哈、啊，这段圣经一开始。就说耶稣看了许多人啊，就上了山，既坐下，众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这两节圣经要做到，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到吗？我应该坐下来，您应该站起来，就照字义。你还没看懂哈？耶稣基督坐下来教训，所以听众通通站着，他们都不听话啊。在34节第5章30节说不能起誓，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也不能指着天起誓，也不能指着地起誓。请问在我们教会结婚的时候，夫妻新婚夫妇有没有 marriage vow， 像在两个人的许愿，无论或发财，或贫穷哈、或健康或疾病，哦，这个好大的事哈、那你婚约的誓言也不能说了。啊，有在这边有没有入籍美国的啊？入籍美国公民的要不要宣誓？要哈。中间有没有当过总统啊？到我们中文堂大概没有资格当总统啊。因为你万一你被选上当美国总统要宣誓，你说不行，耶稣基督说不能起誓，所以不能宣誓哈、那你只好不能当总统。39节这边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要打得好，再来一个左脸，再来一巴掌。嗯，有没有被这样打过？没有，小心啊！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说不定人家打你一下。你说还打得好，左边再来一次哈、你要遵守的话，而且39节他都不要与恶人作对。那我们大概在我们中间就没有办法，有人要当法官是不行的啊、你专门跟恶人作对，你也不能做警察了。42节说，有人求你，你就要给；如果有问你借贷，你不要推辞。如果你是个 banker， 你是个银行家，那你。常常要刺激贷款，要尽量这个 subprime， 要很低利哈、放低利。那在最让我们困扰是28节到30节，他说你们中间，他这好像对男性的的听众所讲的，你们中间反正看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你就是与他犯奸淫的。如果你有邪念的时候，如果你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右眼挖掉。如果你的左手右手叫你跌倒了，你就把右手砍掉。宁愿一个眼睛进天堂，不要两个眼睛下地狱。如果宁愿只有一个手啊，独臂刀，只有一个手上天堂，不要两个手。哎，我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只有左手的，请你举手一下。你知道左手可以有两个手的，请你举一下。有时人一个手都不举哈、那这些有两个手有两只眼睛的人哈，有几种可能。有一种可能是从来没有邪念过，哇，你是比我棒啊。还有一种呢，你 你有鞋链，但是不肯挖也不肯砍。第三种呢，可能是怕疼，或者怕瞎了，怕缺一只不方便。还有像我这么聪明的，这砍也没用，因为你有鞋链，挖也没用，挖完了还有个左眼怎么办？两只手都砍掉，结果还是有邪念怎么办？哇哦！那这些圣经你要字面来解读，你怎么办？耶稣基督的48节，他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巡礼会说你要拔罪根，你要彻底做到。天主教呢，就给我们一个解读的方法。他说事实上呢，是两种国度，有天的国度，有地的国度，就天地有双轨的标准啊。所以是基督徒中间呢，在基督徒中间有圣品阶级，像谁是圣品阶级呢？那像牧师跟长老就是圣品阶级啊。那 almost 差一点圣品阶级就当执事，所以张建跟比耶塔很快就进入圣品阶级哈。那其他平信徒呢？这些事情可以不守圣品阶级呢？所以我期盼下个礼拜牧师长老中间有一半的眼睛被挖掉了哈。我自己在里面哈，那所以把信徒把它分成两类啊，两类有两种不同的标准。时代论的斯考夫哈，他说在一定特定的 dispensation， 一定特定的时代的时段里面，神用他特别的命令去试验人，看看人是不是顺服。等到今世的过渡期过去，到进到末世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成就。所以天主教把它分成两种不同的人啊，但是在这个时代论里面说到时间的先后，这一段的是新天新地的写照，是千禧年或者在天堂之后，是一种理想国的境界，是未来的。你同意不同意啊？但是的 trouble 是的问题是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哎，不是，他不是说做光做盐，他说是光是盐，啊、哦，你不要背圣经背错，说我们要做光做盐，圣经上没有说叫你做光做盐，你不是光，你就没有办法做光，你不是盐，你就没有办法做盐，好不好？这个是不是的是，如果你去读英文，你就读原文，你就说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You are 是什么？将来啊，现在。耶稣基督说你们现在就是世上的光，你们现在就是世上的盐。耶稣基督没有说你们现在还黑暗了一点，你们现在淡而无味，将来你们就有味道，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这样讲。所以时代论的这种说未来来实现也是有问题的。有一本书的作者很精彩，他讲到这三篇这三章的圣经，他起的名字叫正常基督徒生活。哇，这三章圣经是正常基督徒生活。你知道尼托森弟兄神大用的神的仆人也写过罗马书，是用正常基督徒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用这个名字。但是如果你好好的，我不敢说你一定要像尼采那样子，但是如果你真正面对这三章圣经的时候，你我让你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段三章的圣经里面说，主你到底教导我什么的时候，我可能会，你我可能会发一个问题，这样的天国的宪章，除了神自己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在宝训的里面，有人就问这三个问题。耶稣基督讲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不是要让我们用字面的意义来做到？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他的门徒是不是做得到？还有一个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做到，你会不会被陷在一个律法主义里面，是一个论功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的错谬之中呢？那好像跟我们福音派的信仰读新约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的，好像我能够比你更强啊！如果你跟胡宗义一起背圣经，你一定会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有挫败感啊！因为啊，他很多圣经他都背得出来哈、啊，你总觉得他比你好。宗义不知道在不在啊？我不晓得他在不在。那你就觉得他比你强很多。哎呀，这些人这个里里外外都做得那么好，那么完美哈、啊！哎呀， 我觉得我们斯铁凡施工实在好，是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但是不完全的人，我们蒙医治，能够把我们的经验去带着别人在破碎在难处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完全人，我什么都无缺点，我大概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安慰。那有没有可能这么样一个完人却没有办法真正来服侍主呢？我就愿意把这一段的圣经，刚刚我们两边读哈，两边都很精彩，这是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两边的声音差不多一样响亮哈。我相信副堂那边大概也没有赖皮哈。在这一段里面他说，虚心的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容温的人有福了，所以他一直讲一直讲，这边提到九样的福气，所以有人说是九福，但是九福里面他后面未受逼迫 那一段也跟前面的一样是类似，所以也有人说是八福，所以他一直在说有福有福有福。我们中国人吧，喜欢福哦，你喜欢不喜欢福？哎呦，只有一个人喜欢啊，其他人都喜欢祸，可能是啊。对不起，我开你玩笑。什么叫做福？哎呀，这个福，我们过年的时候，春节马上到了，我这可以借给你们哈。福到了哈，福到。我们中国人的福禄寿喜，福快乐，福是一个健康啊，禄是有钱哈，有钱是不是福？好，我们中间没钱的人觉得有钱是福哈，有钱的举手好不好？啊，他们都不举手哈，啊，钱不够多，财不怕多，财不怕多哈，所以他们没有举手。但是呢，财多呢，不见得就是福。我有听啊，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碰见一些啊新的移民，他们说，我有钱，他所有的就是钱，也没有友情，没有爱情，所有的别人有的温暖他没有，他就是有钱哈，那是不是好？那寿呢？长命啊，长命啊，长命是。但是主耶稣啊，讲这个话的人啊，只活了33岁半啊，英年早逝。喜呢？哎呀，儿孙堂，一个做 grandparents 的，做祖父母的不欢喜，或者做 great grandparents 不喜。这是你多子多孙就是福气，是不是？哎呦，怎么搞的？是哈，还是福多啊？福少气多哈？那有可能哈。那但是这一段的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哈，希腊的文化，什么叫做福呢？是一种神仙的生活，好像维纳斯哈，是一种代表爱情，代表美丽哈。这个 Titan 是说到能力哈，另外这个 Jupiter 讲到一个战神哈，这个 Apollo 讲到智慧，讲到能力，讲到才艺，讲到享受。那什么叫做希腊人想到提到这个字的时候，是一种泥神化的。这个字事实上不应该是人间能够享受的，除非你我像神仙一样，我们才能过得神仙的生活。那这是七彩缤纷、五彩缤纷、多彩多姿的生活。所以希腊的神话有很多人很能够喜欢，而神话的里面发现也有这些神啊，也七情六欲的，跟咱有没有福呢？那这一段的里面，这个希腊人的想法，福是一种神仙的生活。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的信仰是希伯来人的信仰。希伯来人说，我们的人跟我们的造物主，我不能够跟神一样。希腊人是说，我们跟神仙一样。但是希伯来人很敬畏神，他们是一神的信仰，神是神，我们是我们，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不是神。那希伯来人觉得什么叫做福呢？就是一种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人，那种状况叫做福气。什么人与神同行？上个礼拜潘牧师有没有讲？你忘记了，忘记了请站起来。那我就要点名了，你们既然都记得，上礼拜潘牧师讲什么？以诺与神同行，亚伯拉罕是跟随神来与神同在。那种人生 是一种福气的表现，它不一定外面的物质生活、外面的精神生活、里面的精神生活，但是它里面，因为一个神是福气的源头，所以当一个人跟神同行、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一个人跟神也连上关系的时候，他就成为有福的人。不晓得你不同意这一段圣经呢？在八福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中文圣经在念的时候，我难得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希望不希望天国是我们的？希望哈。那要怎么样呢？怎么样的人可以天国是他们的？志平参加斯蒂凡事工不止哈。这边圣经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这个虚心好的翻译，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灵里面贫穷的人，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你要不要有福的人？要哈，因为你必得安慰。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哎呀，马伯母，你要做，要因为要不得必得安慰，你要做什么样的人？要做个哀痛的人。哎呦，哦，温柔的人有福的，喜不喜欢做个得地图的人啊？哦，在这个 Lexington 啊，或者 Boston， 哎呀，房地产贵得要命啊，贵得要命啊！你要不要得地图啊？我记得上次 Kevin 说，不但美国要他，香港他也要哈、啊，要得地图。那 Kevin， 你要得地图的话，你要做什么人？他做温柔人，我们看看他以后温柔不温柔哈、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八福九福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说我要做一个虚心的人，我要做个哀痛的人，我要做个温柔的人，我要做个饥渴沐浴人。你觉得那是条件？但是呢，你再读下去啊，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如果人呢、啊、辱骂你，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被人家毁谤过？别人在你背后说你，有没有？哎呀，你们真幸福，从来没有哈、啊。你来当牧师试试看啊。有知道别人在背后论断你，说你，批评你，不管他批评的对还是批评的不对，你开心不开心？不开心啊、哦！啊，青云，你开心不开心？你喜欢人家背后骂你吗？不会，没有人这么傻，对不对？那你就在问，这个八福到底是八祸还是八福啊？不合逻辑哦，没有人这么倒霉哦，要人家来逼迫，要人家背后来骂你，要逼迫我，要哀痛，要贫穷，你这个耶稣基督在讲什么？所以在这边讲到福的时候，福到底是什么？而且如何蒙福？亲爱的姊妹，以下这一段很困难，如果今天讲完了你没听懂，下礼拜不要不来啊！我是故意让你不听不懂，下礼拜才要来。如果你一顿就吃懂了，都吃饱了，吃满足了，下个礼拜就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即使我这样讲破嘴，你如果不懂不要失望，因为你绝对不是其中之你不是唯一的不懂，还有很多人不懂，好不好？这一段话语里面，如果你看它原文或者英文也好啊，它头一个字是 Makarios， 是有福了。哎，我们刚说中文是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原文或者英文是说有福了虚心的人。你说 That's the same 哦，希腊文也好，英文也好，常常把一个字摆在前面，是特别的强调。是特别讲到在这一段的里面，这些是重心，这些是中心，这些是主题，常常是靠近的或者往前面的是它主要的内容在。那如果顺着这个思想，你再看我们刚刚读的虚心的有福，让我们觉得要做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有福，我们要做个哀痛的人，哀痛人怎么会有福嘛哈？但是如果他是原文是有福是这样子，我说你们看得见哈，不错。那个有福的是什么颜色？黄色。哎，不错，我们中间色盲的不多哈。那所以这段的圣经说，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你还不是一样？你在讲什么啊？ 一样不一样？你再看看，你再念念看。第六节，有福了，跟我一起来，好吧？第六节，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第七节，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跟虚心人有福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哈、哦！感谢主啊，神的话哇，到我们主，谢谢是哪位弟兄讲的，我不晓得哈、哦。当同工当弟兄姐妹被圣灵开启，看见神的话的精髓的时候，我们开心的，我们传道人最开心呢。哎，有人说开心什么？我还没懂啊。我再来提一遍：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你是不是有福的人？感谢主，只有一个人是哈、啊。我的老朋友啊，高万福。万福，万代表无限大啊！他今天进来的时候，我说我可能告诉你哦，万福，你有福没有福？大声一点！感谢主，你听见了啊！高万福说的，那只有高万福福。卢中信长老，你有福没福？啊，他想了一想哈、啊，还有点怀疑啊。刘冠，你有福没福？哎呀，我真希望我把你们名字都记得哈、啊。刚结婚的这个 Elaine， 你有没有福？为什么？我以为你说我嫁了一个好丈夫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跟你说，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之后说到一个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福是什么？福不是一个外在的拥有什么，而是个内在的品质。福不是一个外加的，而是从由衷从内里活出来的。有福不是人造的，有福我注意，不是你的修行跟努力，不是模仿的。有福不是外在的遭遇情表现的情绪，乃是一个内在的状态，一个境界，一个品格，不受外在的环境左右，而且像我们斯蒂凡的施工一样，能够影响环境。环境没有改变，难处没有减少，病痛还存在，但是我里面能够超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福。你说你讲的我还是不了解，我再放一张给你看看。登山宝训到底是律法呢，是新约的律法，是天国的宪章？收收手！哎，圣经上，这个登山宝书多少处，你去试试看看，要这样行，这样行，这样行，都在说遵行，遵行，遵行。所以它是一个你必须遵行的。但是遵行是靠我自己努力的吗？在你整个看登山宝训，今天是总论，希望这个总论像个钥匙一样，把你打开，就你再去读的时候，圣经对你放出光明来。宝训，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训，乃是神自己绝对公义圣洁本性的写实。 The true description of his divine nature。 但是不光是他的本性的写实，而且是在信徒的身上能够实化。哦，我这句话蛮大胆的，神的性情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被实化。但是我们刚刚在问的一个问题，除了神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怎么可能呢？有没有可能？你说可能就是说谎，又罪加一等。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可能做到。这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诶，你说你在讲什么？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跟我一起来哈，除了神以外，哪有可能？再来一遍好不好？除了神以外，哪有可能？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除了神以外，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宋刚有没有可能？靠宋刚能不能？不能。但是谁能？神能。 哎呀，原来这几章的圣经在讲到神性的一个写照，神性一个，但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呢？所以这边不是教条，不是律法，不是伦理，不是理想，不是一个期盼，乃是基督生命的流露，基督生命的描述 description， 基督生命的活出。这些的说的是一个有福了，有福了，是神的生命内住在人的里面，一个人所活出来必有的光景。它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不是你得上天堂得永生的条件，而是在我们得永生的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活的表现。登山宝训不是天国子民，你说登山宝训今天的道为什么叫做天国的 heavenly people， 天国子民，我为什么起这个题目，不是天国子民的条件，乃是天国子民性情性格的描述，是神自己的活出，不是你修你做的，乃是你所示的，是你的品格。哎呀，礼拜五晚上我碰见一个 UMass 过去在 UMass 的姐妹，你今天在这，她叫是不是叫杨氏，我把她忘记，我有没有把你的姓记错，你在哪里，在那边，你姓什么，我对不起我忘记了啊，丁氏，你的氏是哪一个氏，是否的氏，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丁氏，不是事情的事啊，这是不是的事、啊、这个字是合圣经的，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 I am that I am， 我是，我们丁姊妹是丁氏，如假包帅，他姓丁，他就丁是丁，丁氏，好不好，那你姓张呢，张氏，你姓王呢，你姓胡呢，我不要再讲，你姓贾那是贾氏，那糟糕了，那在这边所说的是我们，如果你是光是盐，你就活出来光盐，你不是在那边做做做修行来变成光变成盐，所以在这边聚焦，聚焦到一个点，是已经赐给你的应许，是神赐给你的应许，是你已经拥有的，这叫做福音，是一个信徒在你信心接受他的时候，你已经拥有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活出来的光景是有福了，阿们。哎呀，只有几个人听懂啊，没关系，你回去再去仔细去想，如果你要我的 slide 我可以给你啊，因为是神教导我的，我不敢有专利，我盼望你能再思想，再思想，你聚焦在神已经在你我里面成就。但是我讲一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你还没有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没有接受他进到你的心里面做你一生的主宰，你还不是哦，丁氏哈，他还不是，对不对啊？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进来，不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啊，去能力进来，也不只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慈爱进来，你把耶稣基督这个成位的 the whol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接到你的里面，这位真神活神，充满慈爱，充满公义，充满能力的这位神，当你相信接受进来的时候，他在你里面潜移默化活出他的自己，就是登山宝训，不是你所做的，乃是你所示的。我再一次，你是你的名字叫什么？甘良生，叫甘氏。感谢主哈、啊，感谢主。这个这个，我对不起，我不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列了哈。这个不是我们所做，乃是我们所示的；不是外加的修饰，乃是由衷的活出。你说你刚刚讲过，你原谅我，再重复一遍，你可能会。听懂，现在懂了。凡你所不是非所有的，乃是你所得的，是神子民、天国子民性格的描述，而不是条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不是我们随便改写圣经，原文的圣经是这样。你再回家朗诵，再回家背诵， 有福了，跟我一起来，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是 peacemaker， 是造成和平、造成平安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是 peacemaker， 因为他是 peacemaker， 他住在我里面。如果你读来读去，你还在注意那个绿颜色的字，我要虚心，我要哀痛。哎呀，我就最后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不晓得讲得完讲不完，可能不一不讲完。以前有一个王子哈，你说讲故事小孩的故事，他到外面去巡视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市场，他在一个珠宝摊子里面，他看到各式各样的珠宝，但是他对中间的一个宝石，就他看见了他就是爱不释手，眼睛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宝石。那个宝石对他有一个特别的吸引力，他问了价钱就把它买下来，他就把这宝石带回他的皇宫。到晚上，这个是神话小说哈，你不要以为这不是圣经的话啊，一个故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美丽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公主在他的面前，他说，你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会进来？他说，我就是藏在那个宝石里面的那一咒诅，但是因为她是个公主，她的父王得罪了一些敌人，那些敌人就请了会咒诅人的，用巫咒来咒诅这个国王的女儿，就把她咒在这一个宝石的里面。那这个公主就跟这个王子说，请你救我，请你把让我被关在这个宝石里面这种咒诅能够救出来。那王子说，太好了，我一阵子愿意，怎么救呢？他说，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不能告诉你。结果这个王子呢，就拿了这个宝石到全世界去求解，能够解这个毒咒，这个恶咒。他要让这个可爱的公主，他所爱的，能够被这个咒诅的里面出来。但是他越多问，他越多的没有答案，他越多问就引起一些人，哎，这个人怎么拿这么大的一个宝石，他这个里面，而且他这么样的认真的来求问这个宝石要怎么样解救这个人，这个宝石一定是价值连城。所以他越多问，后面就一群坏人跟在他后面，这些坏人就跟到后面成为他的追兵。之后他就一直躲，一直逃，想尽办法。但是有一天他逃到走投无路了，到一个前面有河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他眼看他这个宝石就要被抢走了，但是他不能够放弃这个宝石，他要用他最大的，甚至用他的性命。但他就，如果他们把我杀了，这个宝石还是要归给这个公主，还要归给这些恶人，我怎么办呢？下个礼拜分解。